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主内平安。我们今天所要诵读的经书是《箴言》第九章五到六篇。你们来吃我的饼，喝我调和的酒。你们愚梦人要舍弃愚梦，就得存活，并要走光明的道路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今天要彼此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调和的酒，这是经上讲的一句话啊，这个是叫我们来吃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饼，也喝他为我们预备调和的酒。调和这两个字呢，就是两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哈，这样把它合在一起，这样呢，这个酒里面也有两三样东西。放在一起，好像鸡尾酒，我们打个比方了哈，它是好多的这个东西放在一起，调和成一种酒。这个我们讲这个话题不是要讲这个酒哈，我们是讲这个真理。其实耶稣基督他本身，就是一杯调和的酒。我们这样来分享啊，耶稣基督也是经常说他是告诉我们说他是和平的君啊，这是我们好理解的。耶稣来世上要带来和平啊，带来安宁。我们说这个降生的那一天呢，我们称他平安夜啊，那个晚上，因为他带来平安，他所以经常说他是平安的君啊，平安的王啊，和平的君。但是经上耶稣又讲自己呢，我来不是叫世上太平，这句话是马太啊，这耶稣亲口讲的，我来不是叫世上太平啊，我来要叫世上动刀兵。耶稣又说我来是叫纷争的啊，有婆婆同媳妇相争，这个儿女同父母相争。这里面说啊。耶稣又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呢，他如果烧起来我就很开心。这些话都是耶稣告诉我们的。那他这又是和平的君，为什么要叫我们地上动刀兵呢？这里面也需要个调和。如果没有调和呢，我们就看不懂了。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。我们看到他很温顺，很善良，是任人宰杀的。你把他拉到这个哥哥他呢，把他杀了钉十字架呢，没有怨言，这是被杀的羔羊。但是耶稣基督又是呢，经常说又是大卫支派的狮子，那个狮子就厉害了，不是这个羔羊呢任人宰割，这里又需要调和。他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一杯调和的酒。那么经上又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根，启示录说耶稣大卫的根，这个大卫的根源是因为耶稣。但是经上又说呢，耶稣又是大卫的苗裔，叫这个嫩芽。这些呢，我们说我讲这个调和的酒呢，是利用这句话呢，作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啊。圣经上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真理呢，都是好像这边看看，这边看看，好像是对立的啊，是不一样的，很矛盾的。但是其实呢，是需要这一种调和啊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，就是这么一个内容。第一个内容呢是卸下与负轭，卸下就是放下来。这个负轭呢，就是把这个重担背起来。这两样呢，也需要有不同的去理解啊。我们看看经文，耶稣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们的安息。”啊，这个话容易理解，因为呢，我们有很多担子是我们不能够自己承担的。首先是罪担啊，这个罪担呢是任何人没有办法把它去掉的啊，这个包袱呢也没有任何人能够 替你担当，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你卸下来啊，因为我们一生就是犯罪作恶的人，这个劳苦的担子呢，你担在身上是没有人能够放下来。所以信耶稣呢，耶稣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们的安息啊。这个是信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嘛，啊，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啊。信主呢就可以把重担放下来。所以经常说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，就是也是说背负世人罪孽的，有两种这个翻译啊。那个除去世人罪孽，背负世人罪孽，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重担放到耶稣面前来，耶稣帮你替你背负啊，替你承担啊。信主这最关键就是这一点了，最关键就是这一点。耶稣不但是我们的医生啊、依靠啊、保护者啊，是我们这个灵魂的这个安慰啊。其实呢最关键在我们身上，就是耶稣能够把我们的罪担都承担在他身上，这是信心带来的一个成果啊。好像十字架的强盗啊，比方说他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向耶稣求救说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这个十字架的强盗一生呢劳苦背着这个重担，耶稣呢就马上叫他放下来，他说我是在告诉你，你今天可以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耶稣就把他这个重担就把他担承担了，我的血流出来就是为你呢受的啊。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理解说，他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可以把这个重担放到耶稣面前来啊。我们向他认罪悔改，那就成就了这么一件大事啊，我就是你们的安息，这个担子就放下来。当然了，这里面也包括我们有些我们心灵中不堪重负的，有些生活上的压力啊等等啊，我们都可以自己放下来。好像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啊，你们呢你看飞鸟呢也不耕也不种呢，上帝预备了粮食，那我们呢今天凭着信心呢把这个担子也放在他前面，你们心里不要自己操心啊，不要自己操心，凭信心来仰望啊，这个卸下来，我们把东西放下来。但是耶稣马上话呢就一转哈，接下去就讲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那可见有个东西给你要背的啊，要你去承担的。像这个牛耕田一样的，这个轭就是牛耕田的时候放在他肩膀上的那个啊，那个轭，那后面是挂着什么那个犁头啊，那个犁把，那要耕田的啊。耶稣就是说，你心里到我这来了，我是你们的安息，要放下来以后呢，我有一个东西给你轭给你背啊，这个让你承受，让你去担当的。是什么呢？他说你要学习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。耶稣的轭是什么呢？啊，可能是一种生活模式吧。啊，耶稣要我们在世上要承受的有一些压力，有一些面对的一些艰难，有一些要应付的一种环境，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使他这些东西成为轻省呢？也以心里柔和谦卑。耶稣心里有柔和谦卑，这些担子对你来讲呢，都是这么轻省的。啊，轻省的。不会给你压力。因为你有了耶稣心里的柔和谦卑呢，你可以面对各种的压力和环境，那你呢心里有安息，不会呢不平安，也不会波浪翻腾，也不会激动烦恼，这个各种啊，这是一方面啊。另外呢，耶稣也叫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得了心灵的安息以后呢，也叫我们去效法他的模样，去什么去做工，去为人劳苦啊，为救灵魂呢，我们有所付出啊。 这就是耶稣叫我们这个学他样式，来像他一样去怎么周流四方行善事啊，要叫别人得好处，把福音呢传给一些需要的人啊，这是一个轭放在我们肩膀上的啊。我们信主的人也有这么一个经历的哈，这个好消息总是要人分享的，我们希望别人也和我们得一样的好处啊，这是在任何人的这个心灵中间信主以后这个负担。我想呢叫别人也和我一样来信到耶稣，这样呢我们就要像这个轭放在这个肩膀上一样，我们要什么，要为他劳苦，要为他做工，做了工传了福音啊，像保罗一样，保罗他自己说，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。有什么祸啊？我不传福音有什么祸啊？但是他里面有个催促，我如果不为主去做的工，我觉得自己受不了，我里面很难受。那因为他什么，他里面有个催促，学耶稣的样式，我们呢要去怎么为别人去劳苦，这样心里做好工，我心里才得安息，我劳苦我心里才安息啊，这样不劳苦呢，好觉得自己呢像保罗说，我就欠了别人的债，我这个债没有还呀啊，这个里面是一种调和啊。耶稣叫我们这里放下重担，叫了负起耶稣的轭，我们能够为主去劳苦啊。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杯调和的酒啊，这个是卸下与负轭啊。第二点呢，我们看啊，恐惧战惊与坦然无惧啊，这都是经常的话啊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啊十二节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然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幸福的，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！这句话大家也都很熟悉的哈。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有一个劝勉，大家呢在主面前能够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。第二句话呢，和这个要调和的，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。所以你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好，哎，我这里有显示，那个上面显示不同步的，啊，那我刚才读的经文是在这里啊，这里面就相对了啊，这个一个是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下面一句话呢是坦然无惧，这是相反的一种精神状态啊。那个坦然无惧和恐惧战惊是绝对是相反的。那么我们得救是靠自己吗？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。保罗这里也不是说你这个德就是需要你恐惧战惊去做成的功，这个功劳都是你自己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保罗意思说啊，我们得救呢又存着一颗心啊，对自己的灵魂呢啊需要一颗警醒的心，需要一颗小心的心啊，不是一颗呢麻痹大意的心啊，是这样的意思哈，啊，经常说这个我们的仇敌啊，像个魔鬼呢，打个比方说像吼叫的狮子，啊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到处去寻找什么可以吞吃的人，啊，这个形容很到位啊，啊，这个魔鬼呢到处想吃人，啊，意思说看到可以吃的他就要把它吃掉。那这个状态下呢，当然我们有恐惧战惊哦，免得被仇敌吃了， 免得落在这个撒旦的这个网络里，在他的口里面被他所吞吃啊，被他所掳掠哦。这个呢，为自己呢灵魂需要一颗恐惧战惊的心呢啊，去面对自己啊。保罗自己也是这样哦。保罗这样说呢，保罗自己有说到他自己的一种经历，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免得我什么，我要向着标杆直跑。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，叫心服我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呢，自己反而跌倒了啊。保罗也说我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得着了，自己完全了。保罗这种心态呢，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得救呢当然了，在上帝恩中他是很坚定的啊，这没有话说的。他对耶稣的爱，你说我们有些话说谁能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呢？信心满满啊，信心满满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是患难吗？是逼迫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当然都不是，就是无论什么是生是死，是天上的是地上的，什么东西都不能和基督的爱隔绝，信心满满，信心满满。但是他在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自己，我不是觉得自己得着了，自己完全了，我是努力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他这个忘记背后呢，倒不是。忘记背后倒不是使他有多少亏欠啊。保罗这里这个忘记背后呢，是忘记我以前还觉得什么在信心上面什么的好处，我没有把以前所有自己以为别人以为我很热心的那些好的东西，我要都把它忘记了。我自己的今天我是需要的，需要耶稣的啊。我们今天说忘记背后呢，是把背后的罪都忘记了，努力面前哈。保罗那个时候心态呢，就是说我要把自己所有的那些好，所有东西都要把它忘记掉，我要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耶稣是我的标杆。所以呢，保罗他也有一种心态，这个其实是每个基督徒都有的心态。那个我们去经常讲这个以扫一碗红豆汤就把他长子的名分卖掉啊，这个就是很轻视嘛啊，这个对自己长子名分不重视嘛啊。好好的一个做大哥的，今天呢一碗红豆汤就喝了，就把哥哥的名分就转让了，这个就不是战惊恐惧哦，恐惧战惊就不是这样了。所以下面一句话呢，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也就是说上帝的爱是 无穷无尽的，上帝的爱是可靠的，上帝的恩典是完备的。我们自身的软弱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，有一个指望是在上帝那里。这个施恩的宝座呢，是让我们到他面前来去求取恩典和力量的啊，他能够做我们的帮助的。那我们不要呢因着这个自己的软弱的缘故，撒旦就会拦阻你哦，你这个人被上帝丢弃了，不要了啊，上帝不要你了。撒旦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面目的啊，面目的他要打倒一个人，他要叫人处在一个绝望的境地啊，这样他就满足了啊，他就满足了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过我们没有关系的啊，无论是什么状况下面，我们有位神他会接纳你的，就像那个浪子一样的，他呢到外面混不下去了，猪吃的东西他都难以拿到，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悔恨过来，他说哎呀，我有一位父亲，我怎么我到父亲面前来求父子父来收纳我，哎，这样呢他就回家，回家呢父亲就很开心哦，就收纳他。他如果在那个时候我爸爸不要我了啊，肯定不要我了， 我这个状态还要了，继续流浪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这种心情呢，希伯来斯作者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无论在什么状况下面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，他都会怎么施恩给你的。所以坦然无惧，你不要害怕，不要用罪的拦阻啊，你就害怕战惊，不需要，你只管呢坦然无惧到宝座面前来啊，能够蒙恩惠的怜悯。的怜悯肯定是有亏欠嘛，有不对嘛，啊，需要怜悯嘛，需要怜恤啊，所以这是两种这个不同的这个状况的调和啊，不同状况的调和啊。那边有没有变成小孩子与长大成人？好，我们看经文啊，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一到五节。当时门徒进去来问耶稣说：“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”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”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啊。这是第一句话啊。耶稣呢告诉我们，人要进天国呢，人要进天国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啊，小孩子的样式。那么另外一句话呢，是长大成人，好，小孩子和成人当然不是一个档次了啊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几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啊。这里叫我们不要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啊，这里小孩子和大人，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吗？啊，这里呢，需要一种调和。啊，门徒啊，跟耶稣啊，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，自己的打算。其实这十二个门徒跟耶稣的时候，当然有一个初心了，是觉得耶稣好，但是里面离不开自己的小算盘啊。那他们说，如果跟耶稣呢，就是如果是弥赛亚呢，他以后做王，弥赛亚就是王了啊。耶稣如果做王了，我们大家跟他的人同得好处，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啊一条道路啊。所以每当耶稣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大家就在那里讨论啊，我们中间如果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做王的话，我们中间谁是最大的呢？就这个问题啊，谁是最大的？我们四个人中间哪一个人是老大呢？哪个人老二呢？就是水泊梁山的上面好像排行一样的，一个个就排下来啊。大家就讨论这个问题。所以这个话题呢，对这个门徒来讲也是一个啊很热门的话题。耶稣都听到的啊，耶稣都了解的，所以耶稣呢，这时候就当门徒进去来说，大家求耶稣就评评了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谁是最大的？耶稣呢就叫一个小孩子来。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天国里是谁最大呢？他在天国里是谦卑像小孩子的人是最大的。这告诉我们天国的定律呢，天国里的定律和世上的定律是不一样。好，我说天国的定律是舍己，这是生命中的定律。世上的定律是利己啊，利己对自己友好，这是世上的定律。天国的定律是舍己，天国的定律是小孩谦卑。耶稣从天上降为至卑，上帝叫他升为至高， 先有降卑才是升高啊。这个上帝是拦阻骄傲的，施恩给谦卑的啊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这是八福里面的第一个福啊。天国里就是这样一个规律。耶稣呢用小孩子做样子，他说你们看看，你们要回转，你们从那个心意里面，小孩子是什么样子啊？小孩子是单纯的依靠的啊，单纯的依靠的。耶稣是讲小孩子谦卑，这里给他一个样子看，这个小孩子呢上帝所喜欢的就是这种精神啊，就是这种精神。当然了，我们理解圣经的话呢，也要理解这一方面，只能够是一方面哈，也不能说小孩子那种无知啊，那种东西都放在小孩子身上。其实耶稣讲一句话呢，我们理解小孩子的就是这种精神。耶稣告诉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啊，我们如果理解圣经的话，用一样东西套，那是套不来的啊。耶稣说，你们要灵巧像蛇啊。你们要谦和像这个鸽子，那没说，耶稣叫我们做蛇，那不是，不过是他的灵巧这一方面啊、哦，灵巧这一方面。耶稣说，你们要谦卑像这小孩子，我们生命中要回转啊，从自我里面回转，从自高自傲里面回转，从自大里面回转啊，你们想登高位，想统治别人啊。想争名夺利，我告诉你，你们要回转，回到像这个小孩子一样的谦卑啊，这是生命中的要素，就是要虚心，要谦卑。这样呢，这样的心呢，天国这样的人在天国里他是最大的，被看起的，被天国是尊重的啊，是尊重的。所以进天国的第一要素呢，就是要谦卑，要谦虚啊！耶稣讲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想到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啊，那个天使对那个牧羊人说：“你们要看几个婴孩，婴孩嘛，啊，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啊，这就是天国的君王来到世上变成这么一个婴孩啊，用一块布包着呢，卧在马槽里，这就是记号了。”这个小孩子呢，这个小孩子就是这个小孩子啊，你们要回转啊，回转到像小孩子像耶稣一样的这样谦虚，这是天国里最大的啊，天国里最大的。另外一句话呢，长大成人啊，不要不再做小孩子。哈哈，这个是说到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生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，我们说到生命的成长的过程，生命都要成长，生命不成长，这个生命就不正常了啊。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。小孩子出生以后，慢慢的成长，成长，成长，成长比少年，少年比青年，青年比壮年啊。生命是成长。生命如果停止成长，那就是生命它的病态了啊，那不行的哦。你看他孩子生下来，如果两周岁、三周岁、四周岁还不会讲话，那还父母就着急了啊，就不懂。你从他讲话他不领会，那更着急了，有问题啊，有问题。那么生命，我们基督在你里面，我们认识耶稣，有生命也要成长，成长的过程里面呢。成长的一个过程呢，生命成长，信心成长，爱心成长啊，各方面都成长。还有一样呢，保罗这里重点提出来，是在认识上，我们认知上，我们在真理的判断上啊，都也一同成长。不要被别人欺骗，不要中了别人的这个那种圈套。当然了，小孩子这个地方提到的小孩子是容易上当的，容易被人家骗的啊，欺骗的。你有了小孩，大人呢会不会呢像小孩子一样轻信别人的？哦，这 这个时候呢，你中了别人的诡计呢，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异端，有很多的这个邪道啊，这样呢，异教之风如果一来呢，你做小孩子呢，就被人欺骗。所以生命上要做道的，我们在真理上要做道的，不要做小孩子。这个风吹两边倒呢，啊，这边吹吹，那边的倒，这边吹吹，那边的倒，这样呢，没有一个认知。这种情况里面教会里是不少的啊，教会里不少，这个真道上面没有根基了啊，因为他没有追求嘛，没有成长嘛，没有成长，人说的是就是，人说的不是就不是，今天他说是，明天他改变了说不是，他也去接受他那个不是啊，这种人呢，真道上没有根基，所以保罗的意思是我们要长大成人，免得呢你中了人的诡计啊。这个长大成人和那个小孩子呢，其实是两个方面的意思啊。好，第四杯酒啊，软弱与刚强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啊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节，保罗说，我以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饥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。这一句话同时出现在这里啊，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。这个软弱和刚强是相反的。相反的，但是保罗这里所指的是两个不同的啊一个境不同的状况。这里软弱呢，就是知道自己不堪啊，知道自己无依无靠，知道自己需要上帝的力量，承认自己的不足，承认自己的软弱啊，这个软弱呢是指这个啊，这个不是说今天你什么时候犯罪什么时候就刚强了，这个软弱是自己对自己的认知，我是谁，我的本身是泥土，我的本身是无用的啊，有这么个认知呢，你才是一个刚强的人啊，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看看例子吧。那个雅各回来。雅各回来，大家知道雅各回来要见他哥哥的时候那个心境，那个情况，我们可能你永远没有办法去理解啊。他心里那个忧愁啊，心里那个挂念啊，心里那个为自己那次骗了兄弟以后，现在怎么样去面对哥哥？他的哥哥怎么样会是不是会报复他，会杀害他？这个时候心情是很难理解的哈，我真的他是回归的那个路啊，回归那个路是路满满。我们看他做的准备哈，看他的准备，东西先送过去啊，打个招呼，礼物先送到啊，说你的仆人啊，你的仆人在后面，我这东西先给你啊，这是为了什么？平息他的兄弟的那个怒气嘛，啊，是不是我以前骗过他以后，他现在还生我气，他兄弟的他哥哥的性格他知道的嘛，哦，所以礼物准备好，后来呢，还是怕什么？我回来他杀我的时候，我要做什么准备呢？啊，做什么准备呢？啊，他为了保自己的性命，保自己最爱的人的性命啊，他把那些婢女生的孩子们都先安排在前面。啊，安排在前面，把 利亚生的放在中间，把这个垃圾放在后面啊，这样呢，他这个路途都安排好了啊，要杀的那些人，只能够牺牲那些人。你看他这个回来以后，到了亚波渡口，哦哟，那天晚上，我说他是最软弱的时候。他是最软弱的时候，那觉得自己我这个人怎么这么败坏呢？我是怎么样这么亏欠呢？啊，那个时候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？他在上帝面前，哎，要认罪，要悔改。你看，刚刚在这个时候，来了一个人，啊，把他抱住，要好像要害他命一样的，他就挣扎起来，要拼命打，因为我未死之前，我这个问题要解决。如果我如果这个时候死了啊，我一生这怎么呢？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拼命的在那里挣扎，一直打，打到那快天快亮的时候，他才发现，这位是耶稣基督，这位是耶稣基督。这个为什么上帝安排这个时候让耶稣基督来和他这个摔跤来角力呢？就是哦，看他这么软弱，这么亏欠，在上帝面前悔改，耶稣基督就来了。结果什么？和他在挣扎之间，他更加觉得自己需要啊，更加觉得自己需要上帝的帮助，上帝的怜悯。所以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人摸了他的大腿窝，大家知道吧？摸了他的大腿窝，把他大腿窝一摸呢，他就变了瘸腿的人，把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。好，把他的名字，大家现在以色列都很明白，以色列这个国家的，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得胜的意思。好，是一个胜利者。那个时候软弱，这个时候怎么刚强？他成为以色列，成为以色列。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软弱，你会依靠上帝，你就变刚强。啊，是这样，啊，是这样。所以人家觉得自己也很刚强，那肯定是败坏的。人觉得自己我了不起，那肯定是败坏的。天国里面的定律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保罗，保罗呢生了一个身体上面留了一个缺憾啊。身体上这个缺憾呢，他说我身上这个缺憾呢，我为这个缺憾向上帝祷告，求上帝把我拿去。那情理中的，这个如果眼睛不好，我这个眼睛看得像被沙漠里的风暴这个吹了，红红的，看着长相也不好看，看东西也不方便啊，那时候没有眼镜嘛，这个不是老花镜啊，不是近视镜啊，都没有，那个时候的很不方便。别人一看到保罗呢，哎呀，你这个样子，你是基督仆人，和这个样子。这个相貌也不好看，保罗自己也说自己不好看，其貌不扬。所以他上上帝求，别的什么都没有求，就是为这个事情求了三次，求上帝把这个东西把拿掉，我传福音有好处啊，我对别人面前也可以讲讲我信主也有这个好处，你看我的病都没有了啊，夸口都夸不来。但是上帝呢没有给他成就，上帝只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我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卸得完全，大家知道哈，人的软弱上卸得完全，这个恩典给你，这个是给你放在你身上的这个软弱，是常常给你有一种提醒，哦，我保罗。算什么？我需要上帝的恩典，对保罗生命有好处，他会觉得学会去依靠。人往往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放在我身上的这个重担，还有我家庭啊、环境啊、 压力呀、等等，好像我把它都拿掉也是好事。其实呢，有些东西是留给你，能够平衡你生命的一些搭配啊，平衡你的生命，使你不会啊，不会呢自高自傲，这个东西对你有好处。所以上帝呢，就把这个软弱就留在保罗身上。我想保罗这个也是体会嘛，我就以软弱、凌辱、饥难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为什么是软弱，什么是就刚强了，我会学会刚强。好，第五点，跌倒与兴起。好，这里是一段话，这是西面给那个玛利亚带着孩子来到圣地的时候给他祝福，祝福西面讲的一段话。西面对他们说，对他们为他们祝福，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，这话是针对玛利亚说的。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又要做毁谤的画饼，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刺透。这里面有两句话，耶稣基督立在这里，上帝把他赐给世界上的人，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。我们今天讲这个跌倒和兴起，下面呢是对玛利亚说，耶稣要做毁谤的画饼。耶稣不是受人拥戴的，大家都来赞美他的，不是的。耶稣来到世上，很多人毁谤他，而且呢，耶稣也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，耶稣又说，玛利亚的心呢，也要被刀刺透。那当然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呢，玛利亚的心就被刀刺透了。这是呢，这是一种预言，也是祝福。那这里面讲到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有两种这个解释哈。一种解释呢，这个跌倒和兴起呢是两批人啊，是两批人，两批不同的人啊。耶稣来呢，许多人就跌倒了啊，许多人呢就兴起来了。打比方说，有许多人呢，因耶稣呢看外貌就不信了；有许多人呢不看外貌认识耶稣的人呢就兴起来了，这是一种解释。另外一种解释呢是更可信的、更合适的解释呢，跟许多人跌倒、许多人兴起呢，就是同样的人，一批人。这批人呢，不过经过两个过程，先是跌倒，后呢是兴起。不跌倒呢，不会兴起的，必须跌倒才会兴起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耶稣来到世上，做人类的救主。经上有一个说法，说把他好像一块石头，又是绊脚石。绊脚石就是你走过去会跌倒的，这个绊脚石呢，让你跌倒的。那我们在世上走，碰到世上的道路走得很畅通。我打比方哈，我呢什么事情都顺利，身体很健康，我什么都如意，走，突然之间呢。碰到一样事情，一个打击，来信了耶稣，耶稣好像叫你这个在这个耶稣身上呢，你的人生就成了什么？另外一种状态，你就跌倒了，跌倒了，要带给你什么好处呢？带给你兴起，兴起就是是你在认识耶稣的事上呢，你们生命怎么就有新的开始？ 新的开始，耶稣就成了绊你脚的石头，把你的人生呢，啊，把你的人生能够怎么改变，成为另外一个状态。啊，我们中国以前呢办那个办那个修道会哈，修道会就是青年人来听听这个圣经的教导，让青年人能够学习真理啊。修道会呢，在办好以后呢，我们有个结业哈。结业的时候呢，我也讲了几句话，我那句话呢，我现在还在记住的那句话。我说你们青年人现在以前的道路是怎么走，我们不知道啊。但是今天你来到这里学习，碰到耶稣啊，碰到耶稣，你认识耶稣，我说就是上帝在你人生的道路上面放下一块石头，叫你在这个石头上面能够跌下来，改变你人生的轨迹啊，以后走的路就不是原先的那个路啊。现在呢，碰跌一下耶稣呢，你就能够人生就有一种改变。耶稣是我们跌倒呢，是我们领我们走另外一个方向啊。这样呢，你的路呢，现在就走在另外一条路上，你就会走兴起的路上啊，灵性就得改变啊，生命就获得好处。那所以呢，耶稣放在那里是让我们去做敌人的磐石，让我们去和他碰撞的，和他碰撞，和他有接触，有来往。就像我们祷告一样，你祷告中间就是和耶稣碰撞，你的祷告就是和耶稣碰撞，就是和耶稣亲近交通，把你的需要，把你所想的告诉他啊。希望耶稣能够改变你，合乎他的心意，那你我们这个人生就像什么？就像一个和耶稣不断碰撞、不断的粉碎、不断的能够改变的过程。这样呢，我们里面的新的生命就会兴起来。啊，耶稣在比喻里面讲了一句话啊，耶稣说：“谁要在这个石头上面跌倒的，就会跌碎。”耶稣把自己比成块石头啊，水要在这个石头上面跌倒呢，要跌碎，石头要炸在水的身上，要把水炸得稀烂。同样一块石头，同样一块石头，这个石头我们今天信耶稣就和耶稣碰碰碰，每天和耶稣碰啊，碰到自己呢，旧的生命呢越来越消失，新的生命呢越来越成长。今天是这块石头，我们在石头上面跌，就把自己跌碎。有一天，石头炸在谁的身上呢？把谁炸得稀烂？那是耶稣再来的，好，那是耶稣再来。耶稣这个石头，那个时候这个再来要打到谁的身上呢？要把谁打得稀烂？啊，这个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它是一块敌人的磐石。好，这里我讲啊，这个跌倒和兴起呢，其实是讲一批人。同样的人，两个过程啊，两个过程。好，歇息与努力啊，看看圣经上怎么讲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人跌倒了啊，跌倒了。应该哎，我这应该是上面，上面其实那句话还是更好的啊。安息日的安息哈，那个安息日的安息呢？啊，安息日的安息呢？这个不是自己做工啊。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节啊，我这里不小心啊，还不够的，还不够的啊。这个是第十节，又是啊，现在有个安息日的安息。我们进入那个安息的就是息了自己的功啊，就上面一节是经文啊。这个经上又说啊，经上又说，第十节啊，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先看第诗篇第46篇第十节，我们先看一下啊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上帝。我必在万邦中被尊崇，在必字上也必尊崇啊！ 我读这个经文的意思呢，经上叫我们要休息，要安息，要进入那个安息日的安息啊。我们进入安息的呢，就息了自己的功啊。大家记住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。经上又说，如果不是上帝看守城池的呢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啊。就是你呢，看那个城，上帝要如果不保守你，你白看。就是依靠上帝，你才能够有成就啊。另外一句话呢，那上面这句话，从使徒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啊。那这里面到底是努力呢，还是要歇息呢？啊，还是要自己去拼命呢？还是要等候呢？好。这里有两个不同的这个需要调和的一个话题啊。耶稣又说，天国是努力的进去的啊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啊，努力人得着。到底是努力呢，还是要安息呢，还是要等候呢，还是自己去忙碌呢？大家都明白啊，在得救的事上，这个大前提，得救工作的做成，我们自己得蒙恩典的这个得救的这个成果，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做的啊，我们自己只能够安息，只能够等候，只能够仰望啊，只能够仰望这个。亚伯拉罕，上帝叫他从那个迦勒底乌尔出来，到迦南，允许他说要把这个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。到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后裔，地也没有看见啊。到后来呢，要成就上帝的工作呢，他怎么想的办法，想的办法。把那个夏甲呢娶过来，生了以实玛利。好，这个就是不安息，哈哈，这是不安息。上帝允许他做的事情啊，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那个时候他看看撒拉不会生了，那么撒拉说，我们就是地得来，我们要没有后裔，有什么好吗？那可能是我不会生。那我呢，把我的使女夏甲给你呢，可以从夏甲身上得个儿子，也就是你的儿子。这些叫做什么？这个是血气的做法，这是不安息，这是不等候啊，这是不等候。这个孩子生下来呢，上帝不承认啊，上帝不承认。上帝信心成就于，到一百岁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得到那个儿子呢，才是上帝允许给他的孩子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不够安息，啊，你不够等候，这些事情不是你能够做的，你要去做，啊，你要去做。但是呢，虽然是上帝叫你，上帝给你的恩典。但是你要回应上帝恩典，你要得到天国福气，我们有一种精神要付出来的。这种精神是什么？是努力去争取，去拼命去要得到的。打比方呢，我们来聚会，我们来敬拜啊，我们要好好的读经，我们要去认识神，去灵修啊，我们要为主呢去劳碌，去救人，这些是你应该做的。好，这个不是我躺在那里就不管了。好，天国是努力进，你要进天国，你有目标，你有方向，你要去做的这个事情，你是应当去争取的，去努力的。天国，如果一个人啊，睡觉睡到天国里去，那是没有的啊，是没有的。 我讲过一件事情哈，我说那个是聚会，是家庭聚会。家庭聚会，大家坐在一个房间里面，我说有一个年纪，我们那个时候叫她阿姨了。这个阿姨呢，她每次来，她是，你还没有开始讲道之前，她没有讲道之前，她都在那里讲，别的话都讲。一开始讲道，她就睡觉了，她马上就睡觉。她睡觉的时候呢，都坐在那个沙发上。一个很暗很舒服的一个位置。我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。那我有一天我就特意讲一个引言呢，没有讲到之前呢，我先讲个引言。我说耶稣说撒种的去撒种，有的种子呢撒在这个路边的，有些撒在这个土前石头地里的，有些撒在呢这个荆棘里的，有些撒在好土里的。我说那个撒在路边的那个那等是什么呢？耶稣说人听了道呢，魔鬼来把这个道呢就叼走了啊，这个飞鸟来把它吃了嘛。啊，路边的嘛就吃掉，这个魔鬼呢就像这个鸟一样就把它叼走了。他来听到呢，就听到无论听多少次，种子没有放到他这个心里。我希望呢，讲这个话的时候呢，让这个姊妹能够听点，受到一点感触。我散会以后呢，我就问另外一位弟兄。我说这个姊妹我这样讲她有没有反应，她说没有，你没有开始讲她就已经睡着了。哎，你要进天国不能够这样子，不能进天国，这样的精神就是你是不是进天国的人，这个努力是这个意思，哎，天国是要夺取的，是要凭信心去要这么努力进去的。雅各抓住他要得那个长子夫妻，切动尽脑筋绞尽脑汁啊，要把这个天国能够得到手，给他得到手了啊，得到手了。那个以扫呢，放在他手里的东西他漫不经心就把它出卖掉了啊，这种两种状态啊，两种状态。好，最后不在乎行为与必须有好行为。都是圣经上的话，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哈哈，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上帝那里没有可夸，就是说因信称义不在乎行为，就是这样意思哈。但是呢，又有一句话和这个话不一样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这是耶稣讲的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这样呢，要不要行为？因信称义不在乎行为，保罗讲，后面呢又说我们要有好行为，没有好行为呢，将来耶稣来的时候要照我们的行为报应你的。这个不在乎行为啊，不在乎行为呢，是保罗讲到我们得救不是凭着你的行为。不是凭着你的行为，不是说你得救以后不要行为啊，这个话的理解啊，一个小偷一个强盗，无论你是谁，恩典向你敞开，你来到耶稣面前来，不在乎你以前的行为怎么样，我之前讲那个世界的强盗也一样，不在乎你的行为是如何，你就是很好很好，你说自己 我是一个星期进食两次，我所有的都捐上十分之一，我的水喝的水都是过路的啊，蒙虫都不会进去了啊。你说自己怎么样一个圣洁，怎么洁净？哦，你说我可以进天国吗？不行，你这个行为也不行，得救都是出于恩典啊，否则的话恩典就不需要了嘛，啊，就不需要了嘛。所以呢，亚伯拉罕如果用行为称义呢，也不可能，因为亚伯拉罕也有软弱，也软弱过，也失败过，所以呢，这些行为对恩典来讲都不构成你得救的这个因素啊，大家明白哈？但是呢，信了主以后呢，不是没有行为的，信主就是给你好行为，信主就是叫你有好的行为，因为人做不到的事情耶稣为我们做了，做成的救恩在你身上，是你什么成为世上的盐，成为世上的光啊。这所以呢，保罗这里讲的这个话呢啊，保罗这里讲的话呢，是我们得救是因着恩典，但是恩典所带来的呢有好行为。好好，今天呢我们讲就勉励到这，共同分享到这里，愿主祝福大家。